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301宗病例，10例病逝；惠州新增1838例，7例病亡。新州宣布拨款1.3亿元辅助精神健康治疗业。工党前领袖麦奇退出议会，新州将举行第5次补选。滞留新西兰南岛澳洲人返澳无需隔离检疫。能源短缺导致澳洲天然气同电费价格上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0月27日，新州通报新增301例新冠本地感染病例，10人死亡。惠州新增1838例新冠本地感染病例，7人病亡。首都领地新增33例，其中24例同已知病例有关。新州新增病例中，有近半病例来自雪梨西南区同亨特区。目前新州16岁及以上人群。新劑量接種率達到 80%， 單劑量接種率達到 91.1%。 從11月8日開始，新州的1、2和12年級將返校，學校教職工、高中生必須戴口罩，強烈建議3至6年級的兒童戴口罩。隨著新州上個星期六已達到 80% 接種率，新州今日星期一針對完全接種者放寬限制，允許20名訪客登門，社区运动回归，允许室内跳舞和企喺酒吧饮酒。婚礼同葬礼上接种疫苗的人数将冇上限，最多50人的户外聚会将被允许，以及很多其他限制变化。大多数室内环境仍然需要戴口罩，但完全接种者将不再需要在办公室戴口罩。惠州新增1838例新冠本地传播确诊病例，7例死亡病例，比星期五略有下降。原州16岁及以上人群中，双剂疫苗接种率大约为 65%。 惠州州长安德鲁斯10月17日已经确认，墨尔本现在的封锁已持续73日，本来会在10月26日预计达到16岁以上人群 70% 完全接种目标后结束，不过全州 70% 的疫苗接种目标将提前实现。惠州将比计划提前5日，10月21日结束第6次长期封锁。当达到 80% 率剂接种目标后，限制将进一步放宽，预计这一目标将在11月5日实现。目前惠州16岁以上人口中已有 88.05% 完成一剂疫苗接种， 65.02%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首都领地新增33例，其中24例同已知病例有关。目前首都领地活跃病例共有486例，12岁及以上的坎培拉人中，完全接种比例已达 78%。 雪梨消息，10月17日，新州政府宣布拨款1.3亿澳元，用于帮助在疫情期间精神健康恶化的人群。新州精神健康厅长泰勒说，新的资金将比公众获得更多私人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服务以及入院治疗的机会，并为社区培养27.5万名精神健康急救员。新州仲将启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自杀预防培训项目。新州州长佩莱泰特表示，封锁、家居工作和远程上课措施实施后，向危机热线求助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笔资金意味着我们社区的父母、儿童和最脆弱的人群现在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当我们的经济从疫情中复苏，我们亦必须在这一过程中支持人们的精神健康。新州财长基恩表示，这笔资金是在2021-22财年新州26亿精神健康预算基础上额外拨出的。基恩说，在疫情期间的精神健康支持上，我们是全国领先的，我们会向特别脆弱的群体提供帮助，包括刚刚当上父母的人、老年人、儿童和年轻人等。精神健康问题往往是在危机之后出现，因此当我们摆脱封锁，生活恢复正常时，这笔资金将意味着父母和儿童将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获得免费帮助。综合消息，新州工党领袖麦奇宣布从州议会辞职，他亦是近几个星期退出议会的几名议员之一，这个将引发新州需要举行第5次补选。领导工党两年，在议会服务15年的史卓夫议员麦奇昨日早已透露他退出议会的决定，说雪梨新冠封锁令他有时间反思和考虑自己的未来。 麦奇在推特发表声明中说，好荣幸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的新州工党领袖。他的主要成就包括在党内倡导内部改革，拥抱多元文化社区，参与多种宗教和文化庆典活动。而这个也是他作为议员和工党领袖最快乐的时光。他受到了多元文化社区的热情欢迎，令他感到温暖。另外，他还致力重建工党和乡村社区以及偏远社区的关系，向他们展示工党不单只是城市的政党。在 Upper Hunter 补选失利后，52岁的麦奇在今年6月放弃了新州工党领袖职位。他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时，他泪流满面，说自己感到是被迫辞职，并声称尽管获得多数支持，但他的地位受到党内某些人的影响。之后 Chris Means 继任成为新州工党新领袖。坎培拉消息，澳洲全国两剂疫苗接种率已接近 70%， 被困在新西兰南岛的澳洲人将从这个星期初开始可以轻松回来澳洲，无需酒店隔离检疫。联邦首席卫生官 Kelly 说，新州和维州都同意允许来自新西兰南岛的旅客从这个星期二午夜开始在入境后无需隔离。政府希望允许任何去过新西兰南岛的人，无论他们是澳洲人或是新西兰人或其他国籍的人，只要是在新西兰南岛停留了14日，就可以免除隔离酒店隔离。现在有些澳洲人已经被困在新西兰南岛一段时间了，我们欢迎他们回家。Kelly 说，尽管新西兰北岛最近爆发了疫情，但鉴于自去年以来南岛没病例这一事实，政府在上个星期六作出这一决定。不过，由于维州和新州病例仍然较多，澳洲和新西兰的免疫旅行仍然暂停，前往其他国家的所谓绿色通道旅行，也就是旅程任何一端都不需要隔离，目前细节仍在制定中。卫生部长 Hunter 表示，他在上个星期五和新加坡卫生部长就为新加坡完全接种疫苗旅客提供快速绿色通道旅行进行了讨论，两国就重新开放两国之间旅行进行的讨论取得了快速进展。亨特说，国际旅行将分三个阶段恢复。第一阶段，新州已经宣布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澳洲人回来，允许公民离开。第二阶段适用于优先签证持有者，例如学生和优先工作者。第二阶段将允许包括旅客在内的已经接种疫苗的国际旅客进入澳洲。不过具体情况仍在同各州以及领地合作，这些亦最终是联邦的决定。综合消息，澳洲最大的电力供应商之一 Enita 的行政总裁 Dan Murray 表示，由于国际天然气价格不断上涨，澳洲电价将不可避免的上涨。由于北半球正面临能源危机，不断飙升的需求和供应紧张发生冲突，导致天然气和煤炭价格飙升。这种波动导致日本和中国等国家转望的买家为单船液化天然气支付高达 1.5 亿美元，即2.04亿澳元，是之前记录的两倍多。丹麦瑞的公司向澳洲全国逾100万客户提供能源。他表示，澳洲无法不受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影响，更高的天然气和电费价格最终将流向本地用户。他表示，近年来安联提已经受到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影响。他说，我们预计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我不认为这个将是一次性的，历史往往会重演。在我看来，这个是转型道路坎坷的一部分。根据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商的数据，在截至6月30号的三个月入面，天然气提供了东部各州电力的近 10%。 但丹麦瑞指出，天然气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燃煤发电站已经关闭，而且在没阳光或没风的时候需要天然气来稳定电力系统。尽管如此，他指出，由于投资者回避化石燃料，对新天然气资源的投资正在枯竭。他说，随着煤站的关闭，天然气作为一种稳定的燃料来源变得越来越重要，除非我们的技术能力大幅提高，技术成本大幅降低，我这里讲的是电池，否则天然气将继续在电力供应中发挥关键作用。 加拉太研究所能源同气候主管伍德表示，受天然气价格飙升影响最大的用户群体是工业客户，例如化肥同制药制造商以及铝生产商。这些企业雇佣了数万名工人，但莫瑞承认，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的威胁，澳洲天然气批发价格可能会比目前的价格高出3到4倍。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